你看，如不十方，行权方便，这个就占他的权德了，权德就是用。你看这个安住啊，与如来果德的本体之中，就是如如不动之意。你看马上如不十方，哎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他不起一坐而分身尘刹啊。所以大家不要在不动之中就体会，就在那儿互作。一看见他在行动，你就认为他是都是在闹，哈哈哈啊，这就打成两截了。他这个就是说，你看看前刚刚是这样安住，这儿就是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。游步嘛，就是游行游化的意思；十方嘛，就是这个的各方了，这不大家都知道，不说了啊，只是空间了，一切地方。游步十方嘛，都在这个十方都可以游步游戏于十方啊。也可以说是啊，这往返于十方啊，因为大家旅游啊，这个极乐世界人旅游，那就是旅游的比我们广的多啊。那他们在一顿饭的时间，从极乐世界就到我们这儿，到兜率内院去见识见弥勒，那就打来回啊，是吧？那比光速快得多。咱们世界上的速度是以光速为极限，但是极乐世界它是十万亿佛土，这么远，它打个来回就像我们这一顿饭。这游步游戏神通自在游行，那这个极乐世界是这个往返很多啊，极乐世界到各方的佛国去赞叹献供两次闻法，十方的一切菩萨一切圣众也都到极乐世界去闻法，所以咱们无量寿经之中就有阿弥陀佛说的法，大家都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听弥陀说法，弥陀说的是什么？这当然是释迦牟尼佛转述啊，但是转述我们也知道啊，阿弥陀佛说的是什么呀啊，就是彼此都是这个游步十方的啊，不但极乐世界这个其他的世界跟极乐世界之往来很频繁的，行权方便，权字就对时而说了，这就权宜权变的意思。我们俗话说，这人通权达变，不死守于规章制度啊啊，有人说古人都说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是古时候礼节，你死守礼节，所以扫逆原之于手，扫扫掉河里头了，你用手把它拉出来可以不可以、啊、你说我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管，这就不是行权方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都是如此，所以我们这个戒律也是如此，我这国家戒指会上都通权达理，那有很多人说是这个戒律不行了，执行不了了，所以要废除了，这个话我都不成立，这一都是极合情理的，怎么这不行的呢？你不研究，实际上是不研究。所以这个地方，你这个扫逆原之于手是完全是合法的了，合理的了，不是不合理啊。说这就叫通权达变。那平常男女授受不亲，那古时候啊，这个封建的，这个方行权方便，方便的意思，你先还要讲。这个地方先简单说，方嘛就是所谓法也，是法文具的意思。方者是法也，我们说方法，变者是用也，因为得用。所以我们粗浅来说，方就是指的方法，变就是说的便利。那方便就要有一个便利，可以行得通的，可以让众生都能够解决问题的，那这样一些办法。这个大基经的意思呢？能够调众生虚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方便啊。刚才我们简单的说，但是这个要知道这个真正佛教我们说的放不大的啊，那就这个含义就严格一点，你要让众生啊都能够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你这样一切的都成为方便之法呀。再有法华宣赞就解释了，施为可得越方，你所做的可以作为一个法则，就叫做方。你善斗机宜越变，所以这个斗机啊，这个就是说法的人善于斗发啊，或者针对，斗发比针对还要高一点。针对着就你已经达到这个程度，我在你这个情况之下给你提高。斗呢，你要表现这个程度还不够，我能有一种权巧使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基础，这个基础是我斗出来的，然后再给你提高。那观机斗教，观机就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根基，而且我可以把你那个现在还没有发动的、没有达到的情形，我给你斗到这个情况。那在这个情况水平之下，再给你接一下。所以善知识难遇， 这所真都是作为善知识者啊，他不是每个人都已经，尤其是禅宗，那叫他开悟，所以很多是斗出他的机来。像这个德山建龙潭，这个刚一出去回来，外面带着黑，这个纸搓个纸梅子，搓个纸梅子点着了，递给他，他刚一接，噗一吹，纸梅子灭了，这就是斗他的机。你可能觉得忽然间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，因为他正想接这个纸梅出去好走啊，这是黑的，我们要给他纸梅，人家把纸梅子给吹灭了，这完全不可理解，完全不可理解，所以他的一切思想都没有用了，这思想就断了，这叫斗教，把它斗出来。这个所以净影出这个是咱们中国这个讲无量寿经的这两部，就单行本的是唯一就是净影书，加强的注解是没有单行本在藏里头，所以流行的是只有这一本，国外他们也很就称好这一本，它就是化形善巧，随物所宜，种种意现曰全方便。如故十方行全方便是什么意思呢？净影书的解释的很好，一种善行啊，这种是化形，你所这个教化，你所这一切的行非常善巧，随物所宜，随着物刚才说出众生，随众生他所相宜的，你种种异现，不是说怪异，你种种不同的显现。所以孔子弟子来问人问教，什么叫人呢？什么叫教？个人所问的回答格格不同，这个叫做异。我恰恰是对你的病应病，有时候大夫跟药铺就不一样了，药铺就说你这有什么药丸，你吃这个药丸，大夫就根据你的脉，他要给你开方子，格格的方子是不同的，这个是意，你这个不可以解释为什么奇异怪异的意思，种种根据随物所依，种种有不同的所现，不同的药方，这个叫做全方便啊，这个跟前面也没有两种了。你先说都让他去向三老三菩提，这个叫做方便，这个就还不是一样吗？那么这个随物所依，种种意现干嘛呢？还是叫他去向三宝三菩提啊？我们把许多的这个注释汇到一块儿，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。化十方行三方便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就说熟知了一切善巧稳便之法，能够妙去众生的根基，导向这个导字就有点斗字的意思了，把它引导，让它向到究竟的果决，这个叫做行权或者叫行方便。所以这就是行权方便的意思，行权行方便。底下是入佛法藏究竟彼岸，这个诸会中诸大士都是入佛法藏究竟彼岸。入呢，加强书解释是解气中缘，能够细解行证嘛，解气是气会，能够体会到或者理解说大开圆解解啊，体会到宗的源流啊，到了本源呢、啊，叫做入。净影书是正会为入，正信解心正的正，会体会的会，叫做入。那么这个入字呢，他们就作为可以提就是体会正入的意思，也正是法华所说入佛之见的同一的入字。这个藏字怎么讲呢？家乡说书说理叫做藏，理呢就是实际的本体啊，叫做理啊，而这个叫做藏。那么就说佛法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佛法的法性的理体，实际的理体，理的本体，这个法性中它就自然含藏无量的性德，性本性本有的功德，称为净德。那么所以这个藏嘛，既然是离体嘛，它就含有无量的性德，因此称为佛法藏。加强大师啊，他这个解释啊，又这个法性中的含摄一切佛法啊，这个叫做佛法藏啊。这个我们就是根据加强书以这个理名为这个藏，就是离体，所以我们就体会啊，佛法藏就是这个法性的离体，包含无量的性德，叫做佛法藏。 用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，那么你入了这个离体嘛，当然也就具有一切的佛法，不也成为佛法藏。所以这个入佛法藏，就是法华中有这样两句：善入佛慧，通达大智。入了佛的慧，入了佛的知见是一样，通达大智，这个意思是一样。那么真解他也有个解释，说如来的一切功德宝藏是佛果的功德，这个功德的大宝海叫做大法佛法藏。佛这个一切功德的宝藏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佛果的功德呀。这一切功德的大宝海啊，叫做佛法藏。就这一个佛法藏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所得的一圣的果。就一切众生究竟皆是大白流彻啊，一圣都成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根据真解的这个解释呢，就是会中的一切菩萨，那么都已经入了佛的这个法藏啊，入了佛的这个功德之海了，所以因此都是大权实现呢、啊，是从果向因，在果位上的向因位，已经入了如来的一圣的果海，还不舍得因地的修行，所以到法会上来，在赞助释迦牟尼来宣扬净土法门。入佛法藏的解释，究竟彼岸呢？彼岸就是波罗蜜啊，彼岸道啊，这波罗就是彼岸，波罗蜜是彼岸道，加个蜜啊，这个波如来也。彼岸是什么？就是如来啊，正道是如来才真是达到彼岸呢 啊。这个净云啊，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啊，他解释啊，他说究竟涅槃。他说是这个涅槃呢，也正是彼岸，不是此岸，涅槃是彼岸，这个都是制度论的话。那么净影素呢，就在解释究竟涅槃呢，就是解释究竟彼岸了。都是张果毕竟张明表明，这个果所得的果是彻底的毕竟的，涅槃那一岸你到了就叫做究竟涅槃。可以翻成圆寂的意思啊，说像有的和尚不在了，称为某某和尚圆寂了。他说本来是一个极端恭敬的话，大家用都就是说普通的话了。圆寂两个字含义很深了、德无不备叫做圆呢，障无不消叫做极呀。圆就圆摄了一切功德，极者是一切都极灭了，一切烦恼什么都不能为爱了，这叫涅槃嘛，就叫圆寂呀。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得的果是毕竟啊，就什么是毕竟的果呢？这个涅槃这个岸你到了，这就是究竟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入佛法藏究竟彼岸。那么真解的意思呢，就是证入佛的一圣大功德的宝海，这是入佛法藏，契证了佛所得的涅槃，这就是究竟彼岸。这两句的含义，这一切前后诸说诸师之说彼此都可以互通，可以互相帮助，没有什么两样啊。这个底下就彭继清居士，他把这三句特别做个解释，他说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三句完全摄了这个净土法门，也摄了菩萨的一切所行，因为菩萨的一切所行都不离开方便。他要救度众生啊，你要没有方便怎么能度众生啊？你这个说一切啊，知众生根基啊，观机斗教啊，让他得到利益啊，那都要行权方便呢、啊，都要方便嘛。那方便是怎么样的？什么最方便？你要度生最方便，那就是要取于净土法门呐、啊。只有净土法门是众生才能普度啊，现在不是摆得很明显吗？禅宗是集书上，过去是盛极了，他唐代的时候宋代那是这天天有人开悟的，开悟的都到处很多很多，刚才不说老太婆小孩子都开悟，那现在你这个茫茫十亿人口之中，你找个把开悟的很难找啊，请大家举一举，恐怕谁也举不出，现在经常说哪位法师或者哪位居士哪位活佛真正开悟了，我把这说不出来。你密宗现在这个乱呐、啊，现在乱的没法办了，到处是陷阱。那么你不但不能超脱，不但不能升，往往要降。 所以只有净土是你们。你要说研究教研究什么？这个是都必须得研究，但是研究之后你怎么起行啊？你就讲唯识呢，唯识观，你说也可以这么观，但真正到问题来的时候就观不成了，哈哈哈哈，就被他转了。真正看到一个可以动心的地方，你说这就是我实所显现，你把这句话念一百遍也没用，你还是跟着他跑了。所以这个就不容易，所以就是要叫方便，叫取于净土。取于净土有什么好处？不管你是还是个凡夫了，见惑思惑都在。你凡夫，可是你一往生，你就可以常见佛呀。所以大圣起经论，若鸟就是禅之啊，你不能离开飞之之子太远了，要不能离开佛呀，老在佛的左右。一个是往生，你是容易去，去了之后你常见佛，常见佛，你这个若雨，你这个小没有羽毛未丰的小鸟，你不能离开树枝飞得很远了，要常见佛。而极乐世界佛早在那儿，不现在说法啊，像现在见释迦牟尼那智者大师他是见了，现在还有谁见呢？是不是啊？偶尔见一见的人还是有，偶尔见一见的人还有，你常见就很难了。所以就是他就可以常见佛呀。以见佛故，就是闻法修行入佛法藏嘛。好见佛啊，这个佛的这个智慧，说在极乐世界的特点就是这个好。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，咱们在这一个屋子里，个人想听什么各听各的，不要加什么设备，什么都不要，因为你想听什么听，别人听不见，你什么事不想听他就没有了，而且一听就理解，所以他殊胜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听佛闻法之后，他闻法他就如说修行啊，他这如说修行一定入佛法当啊，圆满决心嘛，他这个三觉圆满嘛，究竟彼岸必定到一生补处，必定成一就补处菩萨。如果没有方便，你无量的行持做种种的善行，你就是功不成就。他引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六百卷是最大的一部经了。是菩萨有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，从一处目生于国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生生故处常得知于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离佛。你看这个大般若经的大智慧所讲的也是如此嘛。所以你看看我现在就我们现在只有这个东西，般若为道，净土为归啊。般若是我们的引导，净土是归宿。那菩萨因为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就可以从一处目了就到升到别的国土，从一个国土到另外一个国土，生在生生处处所在的地方，常能够遇见一切佛世尊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般若之功力啊，遇见佛他就供养恭敬啊，尊重赞叹呢，乃至于最后得到无上正等菩提，他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之中，他始终不离开佛呀。所以这就说明不离开佛的重要啊。这大般若经也是这么说呀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就不离开了。啊，所以这还是彭二林的话，所以要不离佛，须以念佛为因呐、啊，这就是归到念佛了，是吧？如同华严，他十地菩萨地地都说不离开念佛。上面这一段是彭二林，他把这三句经有所发挥，他说这三句全是说了我们净土法门，因为你要行方便，这个最殊胜的方便，那就是这个念佛法门，啊、而且是净土法门中四种念佛中的方便中的方便。最后归到念佛啊，所以他这个话很好。这个所以这个度生就需要有方便，最正的方便就是叫人念佛。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，要有所方便了、啊。所以这个密宗，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。就是密宗的出发点，就是在这个为根本的、啊，这是他出发点，就是他的根本。也就是他的究竟，这跟华严一样，这个悲心是根本呐、啊。所以我们跟这个修罗不一样的，就是在这个他是没有悲心的，我们有悲心的。那修罗的神通是很大呀，他跟天上打仗，天上能打不过，他也很能是善于辩论呐、啊，种种啊，他就是缺乏悲心呐、啊，大悲为根呐、啊，菩提为因呐、啊，你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为因呐、啊，你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那最后这个有了根有了因，究竟就是方便了。 朱穆林，这个我们这个要修持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度他呀。为了实现度他，你就必须要有方便，所以方便是究竟。还有密宗再一句话都大致定下来，密宗是如实之自信的，所以跟禅宗也没有两样，如那个实际知道自己的本性。所以后世的密宗不但是现在，过去的时候都以这个自己得了一些神通，一些小法，有一些东西就以为这炫耀，其实都是忘了密宗的根本。根本就这几句话，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，如实知自心。那么这个也是很难的，所以就是说这个最胜的方便就是念佛呀。我这个彭时的话很对。